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看到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宗教啊，而其中许多的宗教标榜的就是伟人啊，有些呢是在世上觉得他们有丰功伟业，又或者他们有一些事迹让人非常的敬仰，因此后代的人呢就把他们奉为神明一样的膜拜哦。而大部分的人去拜这一些神明，大致上都是希望能够永保安康或是心想事成啊。而我们发现呢，其实在拜这些所谓的神明啊，我们认为是偶像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可以说是交易的行为啊，就是我献上这么多，那希望呢你就可以给我更多的好处。那么我们到底要献上多少，我们到底行为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可以得到这位神的青睐呢？基督信仰完全与这个背道而驰啊！我们无法给神什么，因为这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的，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甚至于天父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而许多人把耶稣看为是一个伟人，但是神的儿女却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个伟人，而是一位救赎主。虽然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和耶稣基督是同等的，我们可以达到他的标准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罪性的，也只有他才能够为罪人而死，才能够洗净罪人的罪，使我们重新与天父上帝和好。因此当有人告诉你耶稣只是一个伟人，不是救主，那么这完全违背了我们的信仰啊。好，我想透过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你可以了解得更深刻更清楚一点。一起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救主的榜样，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四章11-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11-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使徒行传第四章11-12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救主的榜样，我们时常听到有人以了不起的榜样或是奇妙的老师来形容耶稣， 不过类似这样的称呼与救主的使命并不十分吻合，因为耶稣基督他最基本的使命是来为我们的罪代死，好叫我们承受永远的生命。费城有一位牧师刚讲完道，一位陌生人来对他说，我不喜欢你过分强调基督的十字架，与其强调基督的死，还不如教导我们基督乃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是我们的最佳典范。牧师反问那个人，如果我照你的意思传讲，你愿意跟随基督吗？陌生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当然愿意。牧师说，好极了，我们先谈第一步，耶稣为我们留下了未曾犯罪的榜样，你承认你做到了吗？陌生人一脸尴尬地说，这一点我做不到，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牧师接着说，那么你需要的应该是一位救主，而不是一个榜样。如果一个人想借着效法耶稣过完全的生活，在第一步就会发现根本就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完全不犯罪，因此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由于耶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上帝的儿子，他可以承担世人的罪，上帝把众人的罪都归到耶稣基督身上，好叫我们得到赦免。切记不要只把基督当作一个了不起的榜样，他到世上来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与天父重新和好。我们真正所要的是一位救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若不是你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成为代罪羔羊，我们如何能在天父面前站立呢？如何能重新与天父上帝和好呢？恳求圣灵的大能大力在我的生命中运行，使我脱离罪和老我的辖制，继续靠着主的恩典活出蒙主喜悦的生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的《慈生爱所》。接下来送给你这一首《耶稣，我的救主》。
水和血从你的额旁流下来，漫过我全人最深。身中与此压伤疲惫的心，谁能救我脱离我自己？最深知我种种不堪的过去，深深爱不曾将我放弃。被弃十字架走窄路，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当你有强烈的情绪，当你被一种不好的感觉抓住的时候，你可知道为何你会有这样的反应呢？这些情绪，这些感觉的背后，动机是什么呢？这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呢，发了一辈子的脾气，但是就告诉自己，我就是这个牛脾气，改都改不了。当我们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如果我们还用这样的一个理由来让自己继续呢被情绪所掌控，那么这其实并不合神心意啊。这是一个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愿意成长的人的一些借口。然而，如何与情绪和解，这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我们都是罪人，然而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有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行为去达到一个标准，而是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我们有神的力量可以支持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在不完美中不断的进步。记得，我们不是完全人，我们也不可能是完美的人，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但是我们却可以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天父上帝要把他的恩典力量不断地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真实地去经历到在主里成长的喜悦啊！记得哦，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千万不要灰心，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完美中不断地成长，不断地进步的。只要我们愿意真实地回到神的面前，而且能够把心交给他。好，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由丽莎特克斯特所写，蔡世伟所翻译的《与情绪和解》，在冲突中做出明智选择，维持和谐的关系。今天看到第七章，处理原始情绪的五步骤。先看到把心放在神的力量的河流里。好，看看作者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一起来看这一本《与情绪和解》。 我现在要把我的诚实摊在桌上。没错，我需要承认我有邪恶的欲望，我真的有。也许不是会让我登上犯罪节目的邪恶欲望，却会让我无法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就是拥有平静灵魂与神圣天性的人。我认识耶稣，敬爱耶稣，而且每一天都有花时间与耶稣相处。我希望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所以，为什么在我的生活遭遇压力或是关系变得紧张的时候，其他的东西会浮上台面呢？举例来说，自私，我希望事情如我所愿；骄傲，我只从自己的观点看事情；不耐烦，我在没有事切考量的情况下急躁行事；愤怒，我让压抑的沮丧爆发；悲苦，我隐忍那些爆发，使其化脓发臭。比起处理这些现实，逃避他们实在容易多了。我宁愿整理塞满垃圾的抽屉，也不要整理我心里的垃圾。我宁愿跑到卖场去得到一件新衬衫，也不要跑到神那边去得到一种新态度。我宁愿把头埋进甜腻的布朗尼蛋糕里，也不要把头埋进自己的心里。我宁愿对别人的问题指指点点，也不要一窥自己的问题。再说，清理满是垃圾的抽屉，跑去购物，吃块布朗尼，看看别人的问题，这些事情比较容易，实在容易多了。我找出各种理由来说服自己，我没有时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检视自己的自私、骄傲、不耐烦、愤怒与苦毒。而且老实讲，每次都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对于如何在特定的某天控制他们，我却毫无头绪。对此我已经厌倦了，我需要某个简单一点的东西，一个我可以在日常的纷乱中记起来的现实检测标准。朋友们，我想我已经找到了。还记得我们在第三章讨论到彼得吗？那个从诡诈不定变得坚若磐石的使徒，我对这个男人真的很有共鸣。我常常发现自己在新约圣经里读着拥有他名字的那两个部分。虽然说有些学者辩称彼得后书并非出自彼得之手，但不管是谁写的，那个人一定深深了解这种挣扎，想要这样，但是表现出来又是另一个样，拥有神圣的力量却落入邪恶欲望的手中，敬爱着耶稣，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却觉得无能而徒劳。我是不是听见了你因为同意而叹息呢？也许是一句小声的，我也是。天哪，坦率地将这些事情摊在桌上很难，对吧？但我很爱彼得后书里的这几节经文，因为他们清楚地点出了我的问题。彼得后书第一章3-8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哇，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们了，一切。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怎么还会抓狂烦闷呢？没错，神已将一切赐给我们，但我学到的是，这个应许伴随着一个要求，我需要分外的殷勤，在我的信心里加进某些东西，像是德性、 知识与节制，我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加进去，我必须要做出那个选择，然后我就可以把自己的心放在神的力量的河流里，顺之而行，而非逆之而行。透过神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我才可以成为神圣天性的一部分。这份天性与我自己的天性很不一样，我也许不是天生温柔，但我可以因为顺从神而温柔。如果，而且只有在这种状况下，我可以让自己拥有一套遵循圣经预先预备好的步骤。当我感觉到自己快要超级抓狂时，就有东西可以依靠。最近的一次经历让我深切感受到一套预先准备好的步骤程序有多么重要。为了演讲的行程，我搭上一班飞机，在登机的过程中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但是当飞机要开始滑行时，一切变得极其不正常。坐在我后面几排的一个人突然开始尖叫着大骂脏话。我这里所谓的尖叫不是讲话大声，而是扯着喉咙嘶吼。他彻底失控了，因为有一块嚼过的口香糖粘到他的洋芋片袋子上。那块口香糖从何而来是很神秘的，但是他对于那块口香糖的感觉却毫不神秘。他嘴里吐出来的脏话实在是太限制极了，我原本已经睁大的眼睛整个凸出来，像是两只打了类固醇的虫子。他太大声也太失控了，空服员马上请机长终止飞行。当空服员也显然无法控制住这个局势的时候，飞机上两名便衣男子站起来，秀出了联邦空中警察的徽章。总之，其中一个空中警察召集了机组人员，另一个则试图用言语安抚那名乘客。飞机上的所有专业人员马上进入了照教科书操作的模式。对于如何处理疯狂的状况，他们很显然是训练有素的。他们没有展露情绪，只是遵循程序。那个人让自己的疯狂行径一再升级，但是受过训练知道要如何处理他的人却依然冷静。我看得目瞪口呆，他嘶吼，他们用平静而低声的语调说话，他威胁，他们用温和的警告使他的威胁转向，然后他将事态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大喊：我有炸弹，我有炸弹。我不是在开玩笑。这时候呢，我打电话给我的丈夫亚特和我的朋友艾米，请他们为我祷告，然后我发了推特，请网路上的朋友一起祷告。终于，那两名空警以及后来登机的两名员警与几个国家安全局的人员把他戴上手铐，并且带下飞机。老实跟你说，这个人把抓狂这件事提升到一个我永生不会忘记也永生不想再经历的层级。然而，我也永生不想忘记那些空服员与警官处理这个爆炸性情况时候的惊人反应。他们不仅靠着彻底的训练与标准程序让自己保持冷静，同时也让整架飞机的乘客都保持冷静。亲眼见证这样的事情是很神奇的。所以我开始在想，当自私、骄傲、不耐烦、愤怒与苦毒把我们丑陋的头探出来时，我也需要一套属于自己的处理程序。因为当我有这些感觉时，我会认为有这些感觉是合情合理的，于是就很难跟他们对抗。然而神的应许，他的真理与经文里的范例，有足够的力量可以重新将我导向我应该拥有的神圣天性。从他那里拟出一套预先准备好的计划，可以帮助我在抓狂的时候变得更加冷静，更加前进，更加遵循圣经的真理。当然，我还是无法对抓狂这件事情免疫。就算读完这本书， 你也还是会有抓狂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无法预料的情绪，以及被荷尔蒙影响的情绪。虽然说是如此，我还是要想办法武装自己，尽可能远离情绪的磨损。我希望留在神的力量的河流里，并且成为他的神圣天性的一部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由丽莎特克斯特所写，蔡世伟所翻译的《与情绪和解》。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爱、喜乐、生命。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
世界不能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
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去走忧愁悲哀。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喜乐全面永自心底，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自心底，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我们今天从与情绪和解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处理原始情绪的五步骤。一开始作者告诉我们要先把心放在神的力量的河流里啊。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处理原始情绪的前面两个步骤，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手不在我们有喜乐。